Hello， 欢迎来到10% Radio， 我是胡心树，
我是帕洛马尔。
本期呢，又是一期实用大分享的内容，
聊一下我们就是作为一些装备党，
创作者，我们都用了哪些装备？应该叫电子设备。对，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想过分享，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当时我们的一些装备还没有升级到最满意的状态。那现在其实已经是我们非常满意的一个状态了，我就来跟大家种草和拔草一些我们用过的电子设备们，然后包括录播客的、拍 vlog 的和拍照片的，分别该用什么，我们都给大家推荐一波。那首先，既然我们是一个播客节目，我们就先从播客这个设备来聊起吧，怎么样？
长期听我们播客的人肯定知道，我们录制的过程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声音变好了不少，
有了很多迭代的过程。
是，
其实最最最开始，我发现在我们写大纲之前还有一个东西，是早年间的一个话筒。你记得吧？
记得
那个话筒是很多年前买的了，但是那个话筒具体就不跟大家介绍了。反正就是最初的装备是两个那种插 USB 接口插电脑上的那种话筒。
是。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用的录播客的装备就是那个罗德的1-2的那个领麦的话筒，别在身上的。然后那个接收器呢，会连在比如像手机啊或者是 iPad 上面，用来接收我们两个人的声音。我记得当时这个缺点是什么来着？
声音还是有些奇怪的。
而
且因为剪的时候两条音轨它不能分开。所以比如说有一条音轨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我觉得插话的时候不是很好，我想把它剪掉的时候是剪不掉的。
所以那个时候用那种领夹麦来录播客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无法处理单条音轨的声音。
是。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笑声过大啊什么这些问题会导致另一条音轨完全听不见嘛。所以这些都是无法修改的。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那个1-2的话筒是不够好的。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就升级了一下我们的装备。我们第一次买了一个声卡，那个声卡还挺大的，我今天搜了一下叫做安逸，但是这个声卡其实是很小众，南哥当然推荐的，说如果你们要求不高可以先用这个，这个我们就先不推荐给大家了，因为体积又大，效果又一般，高面的比较一般。
是，而且它使用起来没有那么方便。好像如果这个作为那种你要录音乐的话，就自己在家录音乐，然后乐器去录的话，它好像还挺方便的。
是，反正作为播客的设备来讲，其实就一般。
而且播客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可能带它出去去录制。然后如果带它的话，体积会非常大。或者说你想出差然后顺便带着一个录播客的设备，可能这玩意儿就占半个箱子了。
是。对，所以这个声卡我们就不推荐给大家。但是我们那会儿买了4个话筒，是那个舒尔的 SM58。基本上我见过的身边的创作者比较基础的都会用这个话筒。不过人家是有一个专门的播客录音的房间，就旁边都有吸音墙，咱们没有，咱们随遇而安。
对，
哪说哪了这句话就哪说哪了。但是我们后面升级了一下我们的播客装备，升级了一个很多做播客的人都会用到的一个设备，叫做 Zoom H6。Zoom H6 就是这样。Zoom H6 这个东西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声卡吧。
对。
然后大小的体积大概是跟一个手掌差不多大，
但很厚。
小砖头吧。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当时我买的是一个二手的，这是我非常错误的一个决定。
没便宜多少钱？
对，其实便宜了，没便宜200-300块钱吧。但当时买那个二手的，发现它后面有一个接口，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坏了。然后这个事儿有一点点可惜。
是，它还造成了我们后面有几期录制的时候会有那个杂音，
对对对，
或者电流的声音，这个问题我一直无法解决。
对，就上一期花花那个播客，我们不是说聊过一次那个
新疆？
对对对，那一次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坏了。对，所以我是觉得不要买二手的，有一些设备，因为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声音这个事儿你很难在最开始发现。
是。
然后同时我发现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Zoom H6 只能接4个话筒。虽然听起来已经很多了，但是比如说大家一块儿录个海龟汤啊，或者说录一个那种多人节目的时候，它有可能这个接口是不够的。
大部分时间是够的。
对对
对。
所以呢，加上它本身也坏了，然后我们在最近就升级为了 Zoom H8。
嗯
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录制的时候正在用的这样的一个收集的声卡。
嗯，
然后它的大小其实跟 H6 是一样的，
是
差不太多，但是它可以插六个话筒，
然后它就可以有六条并行的音轨，然后你捡起来非常方便。
嗯
嗯，
而且这个好像还是有那个触摸屏是吗？
哦对。
嗯，
它的界面非常好，然后就是它可以有专门的就录播客的这种程序，
嗯，
然后还有就是录音乐的程序，还有就是单独的分开六条音轨的程序。
嗯，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把播客当个事儿干的话，其实我们还挺推荐用 Zoom H8 的。
是
啊，嗯，其实六也够了，六也够了。
还有其实如果你不太在乎两条音轨，你有几个人的音轨分开的话，其实你把这个不需要插话筒用它录就可以了。
啊，对，因为它本身的功能很多人会拿它去收集一些声音，比如什么大自然里的鸟叫声啊，溪流的声音啊，其实它本身是有自带话筒可以来做这些声音的就是收集的。
嗯，
对，但是比如做播客的话，大家就是为了把每一个音轨自己的声音录到里面嘛。嗯
嗯，这是我比较在意的事情，其实好多人不在意嘛。原来我们去好多朋友那儿做客，他其实就拿一个 Zoom 放在那儿。
对，
嗯，
它主要是因为咱们每个人说话声音大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总是最大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我声音最大，但是我中气十足，所以哪怕我的音量不是最大，但我在就是视听的角度就听起来声音仿佛是所有人中最大的那个。
嗯
嗯，所以每一个人他的声音，即使是在同一个接收器面前，可能他给到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是，
嗯，这也是多音轨的好处。
嗯
嗯。
还有可能是因为我剪辑的就是能力还是一般的，因为我没有什么精进自己剪辑音频的技术。
哦，又知道。
对，然后我就觉着我能剪成这样就 OK 了。
嗯，
我并没有想比如说我加更多东西进去，或者说我能把它处理得更精细。
就纯粹依赖个人魅力呗，完全不依赖技巧咱们。
对吧，我觉得我挺懒的在这件事上。
嗯
嗯，但是我剪的效率特别高。
你讲一下，比如每一期播客你大概要用多长时间？
四个小时。
那其实就是两倍的，哎，有四个小时吗？
差不多。
因为我那天看到有人说会用大概1.5到2倍的时间，就是播客长的时间来处理音频。
嗯，
你大概要用三倍？
大概是两倍应该是够的，但是一般，因为我特别讨厌连续剪播客这件事儿，会让我头很痛。
对，其实我会觉得剪播客比剪视频更痛苦的一点在于它有一直会只有声音。
嗯，
而且你眼睛面对的是一条波形图，它会更枯燥一些。
嗯
嗯，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剪播客的原因。
是，而且有时候会有一些小的口癖我需要一直处理。
嗯
嗯，
对，这个很难避免。
对，
比如说会有人一直说什么然后，然后比如会一直说等等，这种每个人说话方式都会有一点点这种部分。
是，而且好多时候这种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抱怨什么。
哦，是吗？你从来没有讲过。
有些词我特别喜欢用。嗯，当然我觉得你多听几期就能听出来了，我剪不可能那么干净的。嗯，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说话上的一些问题。
嗯，
所以其实做后期的朋友们就会很辛苦，就要多花一些时间在这些处理上面，但有些人完全不在乎。
还有就是我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春天我鼻子堵嘛，
哦，
然后呼吸声就会很大，
哦，
所以我就要把自己的音轨处理得很干净。
嗯
嗯，
你还蛮辛苦的在这方面。
是
啊，别人都不在乎，就在乎自己的声音。
不是，只是在乎，我的呼吸可能在里面很影响听觉感受。
嗯
嗯，一个规律的沉重的呼吸声
啊，听起来咱们的整个播客很有岁月感。
对，就显得我就是既不说话，然后又有存在感
啊，
是吧？
明白。有点像咱们上上期录的野猪那种感觉。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啊。
嗯，
啊，反正关于播客的这部分呢，我们大概就介绍这些，然后也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剪辑的软件。
嗯，啊，这个很简单，都是 AO 吧，我觉得几乎所有的剪播客的人用的都是 AO。
嗯，就是 Adobe 这个公司真的很了不起。
对，
它给各行各业都创造了一个基础的基石。
嗯，
对，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去录制好一点点的是就听起来好一点的这样播客的感受，比较推荐大家用 Zoom H6 或者 Zoom H8 这个东西来收集声音，然后话筒的话用舒尔的 SM58 就足够了。
嗯，
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但是这些都是很讲究的办法，如果你不讲究，其实你用手机的什么语音备忘录，然后 去个噪音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
嗯，但是我会对比早期我们的声音这样去处理的话，比如你在车上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或者你在那个降噪耳机里面，就会觉得有点烦躁，听起来、
嗯、
还是干净的声音听起来给大家愉悦感更强。
嗯，我觉得还是看内容吧，就是你内容足够好，或者说你有些时候声音和写东西一样，
嗯，
你可能这段时间你想表达东西，它就在那儿，比如毛东可能就会这样吧。
嗯，
就不管在什么地方可能就把东西录下来了。
嗯嗯，就更粗糙一些，有的时候也有精细的也有粗糙的，不像咱们是一如既往的平淡。
是，
这是我们之间的偷懒。
嗯
嗯，
当然我们还想尝试比如在户外录播客这种事儿，但一直没有尝试过。
马上我们就要去就是巴厘岛度假嘛，我们可以在度假期间尝试一下这个事情，听到大海的声音啊，路人的声音啊，感觉很有氛围感。
嗯
嗯，那我们播客的部分就介绍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用过的适合拍照片的电子设备。就我在写这个大纲的时候发现我居然买过这么多东西，挺吓人的。
嗯
嗯，我们先从比较热门的几款相机来分享吧。首先一个是近 一年吧比较火的理光的相机。其实理光的相机怕应该没有用过对吧？
没有。
嗯，我是在好几年前了有一个理光的 GR2。 嗯，当时这个相机没有那么火、
嗯、
但是由于它的体积很小，而且它是那会儿就是那种人文相机，就是你放在兜里面随时掏出来咔给大街上人拍一张、
嗯、
很有那种就是整体的氛围感的，这种那会儿很流行。而且它有一个内置的滤镜叫做森山大道黑白、
嗯、
就是高对比度的那种滤镜，所以当时就很多人会推荐说这个买了之后很有什么人文感呀、啊
嗯、
然后很不错，然后我就买了。然后当时它还没有溢价呢，我记得可能是三四千块钱，反正还不算贵在当时的相机里面卡片机。然后我就买了，买回来之后我就发现它对焦好慢呀、啊、它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做到那种咔一下立刻就像手机一样留存一个清晰的完整的照片在手机里面。
嗯，
就那会儿是我觉得它没有我想象中的好。但是我印象中由于当时它有一个闪光灯，到后面到了 GR3 之后就没有闪光灯了，所以二代其实是迄今为止仍然卖得很不错的一款相机。
嗯
啊，但是我印象中应该是前几年我是送给阿仁了还是卖给他了，我有点记不清了，然后这个相机就易主了。我当时实在是觉得很长时间没有用到理光这个相机了，所以就处理掉了。然后后面就想说嗯，如果有没有想再次拥有它的冲动呢？是有的，但后来想想抑制下来了。就我发现我并不是一个会在大街上突然掏出手机突然掏出相机来拍照的人。
嗯嗯，
这个事儿对我来讲还是有一点点的麻烦，因为我大概率手机是一直握在手上的，因为我本身就会一直上网一直看手机嘛，所以我很费劲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又得把手机放回去再掏出一个相机来，它并不符合我的一个习惯。
嗯，
所以其实手机本身就已经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了。
嗯
嗯，如果只是记录的话。嗯，所以理光 GR2 这个事儿呢我自己的视角上来讲没有那么推荐。
嗯
嗯，但是它确实颜色上很好看，有一种淡淡的岁月流淌过的感觉。嗯，就这种感觉。
嗯，
然后同样呢很火的一个相机是富士 X100V 啊，这个相机最近火爆了，
理财产品。
对对对，而且这个相机最近一次火是因为花儿与少年五里面的那个王安宇他拿这个给其他的人拍了照片，所以最近就又火了一下子。
嗯
嗯，我是感觉这个富士 X100V 吧，它怎么说呢？你说吧，你觉得这个相机怎么样？
挺好的。
嗯，那咱为什么卖了它呢？
我其实是富士 X100 的用户。
哦，是吗？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用过，
嗯，
然后后来用了没多久就卖掉了。
嗯
嗯，然后到了 X100V， 我觉着它变化还是挺大的，就是挺好用的。
嗯
嗯，包括对焦速度啊，然后包括滤镜的质量。
嗯，
我记得X100用了滤镜之后画质会有一些差，还是干嘛来着，
哦，
我记不太清了，因为太久了，14年。
嗯，对，因为X100V买的当时我是由于非常喜欢富士的颜色，甚至可以说那个时候是痴迷，
嗯，
就特别喜欢那个富士 NC 滤镜，就是它那个胶片滤镜的颜色，
嗯，
然后我就很想拥有，然后我想买那天问了你问了南哥，当时还问了公司很多人，我说我要不要买这个相机，大家都说你要愿意买你就别絮叨了你就赶紧买。
是，
然后买的时候是9000块钱买的，然后我前一天卖的是9500卖出去的，
嗯，
用了三四年。
是
啊，复式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在这些年来说吧，嗯
嗯，
而它的价格都赶超莱卡了，快。
对，所以我有点推荐莱卡。
哎，怎么绕到那儿去了？我们先说回叉一百V啊，
嗯，
就是。他给我的感受是好不好看呢？确实很好看。富士他每一个照片出来都有他就是特别的味道吧。嗯、
那莱卡也有
啊，是
阿苏也有，
是啊，是啊，对。而且他那个 NC 滤镜确实是很漂亮。
嗯。
但是对我来讲，包括帕也是，我们两个会觉得，当这个滤镜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会有一点点腻。
是。而且当你主页全都是这个颜色的照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厌烦，或者说这个颜色其实有点太冷淡了，
就不也不是冷淡，就有点审美疲劳。
嗯，
对，我可能后来会逐渐意识到，说我真正需要的只是记录当下的这个样子，它如果有这个滤镜很美、
嗯、
没有问题，但很希望的那一刻如果有原片就更好了，所以后来我可能更希望是我能套一个滤镜上去，这样我可以拥有两个时刻同一个时刻两种不同风格的它。
嗯，
对，所以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少用那个 NC 滤镜了，我们会用那个富士里面有一个叫什么，好像是 CC， 好像是那个滤镜的颜色，它就是很白很干净。但是自从咱俩美黑之后就再也不用那个滤镜了，就再也不用这个相机拍了，因为那个就是任何一个滤镜好像都会把我们的肤色拍得变奇怪。
嗯
嗯，所以富士只是我们短暂的爱过它两三年，在我们还没有走入户外和美黑之前。
我记着富士那个滤镜在我们美黑之后把我们脸拍的是那种铁青色。
那个滤镜是 CC 式，但是那个 NC 不会。那个胶片滤镜我们不是前段时间去泳池边上还用过它吗？在青年湖公园。
其实有点铁青啊，你想想。
其实还行吧、
嗯、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只会短暂的爱富士一下，不会一直爱它的原因在于它有太多附加的东西给到我，这个东西是最吸引我的，同时也会让我有一点点厌烦。
嗯
嗯，但是这个事儿真的很分人，比如我身边也有朋友用了很多年富士还是很喜欢。
是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主观的视角了。
嗯，原来我们还会因为富士的滤镜会考虑买富士的
XT4
对，
后来就幸亏没买。
是，
对，因为富士它其实更多的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干活用的。之前南哥会经常给我们灌输一个观点，就是、
嗯、
这个相机是不是干活用的机器。
嗯，
那以前我不明白他这话是啥意思，后来其实我懂了，就是他在应对客户需求上富士肯定不是一个最优选。
是，然后我们拿它拍一些、
嗯、
比如说客户要的照片
嗯
图片的时候其实挺费劲的。
对，就是无论是从对焦速度啊然后呈现出来的东西都一般，
废片特别多。
是、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或者说有一些美的追求的人来讲，我认为富士 X100V 仍然是一个不错的相机。
不是出六了吗？
是出新一代。
我觉得它是比理光可能更适合在街上随便拍拍的。
其实是这样，这两个对比来讲啊、
嗯、
理光 GR2 和富士的这个 X100V 就拿这两款相机来比、
嗯、
富士的相机明显要重很多、
嗯、
而且虽然都是卡片机，但是理光是可以塞在大部分口袋里面的，但是富士 X100V 是塞不进去的，因为它的体积还是要大，重量也要沉、嗯、这个是他们两个从重量和体积来对比。嗯
嗯，
然后同时呢，我印象中啊，他们这个对焦速度的区别好像我觉得富士更慢一点点。
还要慢是吗？
理光是对不上，富士是且得对呢，它两个还是有区别、
嗯、但有时候对不上也是一种风格嘛。
对、
嗯、
所以其实我个人可能会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走大街上想随便拍拍的那种人，很有可能理光 GR2 更适合，富士 X100V 反而需要你等它。
但是富士的那个外壳
又好看，
太好看了。
哎呀，这事儿就是你想吧，它之所以沉就是因为它外观质有质感。
对，
它这个事儿都是一个取舍的。
嗯，
那我现在呢就是理光 GR2 送人了，富士 X100V 也卖掉了，我最后选择的办法是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 DAZZ 的那个 APP、
嗯、
这里不是广告啊，但是因为我还是想要一点点那种复古滤镜的感觉，所以我就发现这个 APP 是80几块钱吧，然后买完之后可以永久享用所有的滤镜，有点像早年间那个 NOMO 还是啥来着、
嗯、
啊，对，
就飞猪做的那个。
对对对，其实还是一个能够套这种复古胶片滤镜的东西。但是我这次去我们去香港的时候，很多照片就是套着它出的，因为香港的天气太差了，所以用这个滤镜可以大大的美化当时的感受。
是，
嗯，现在回头看我看的相片觉得还挺好看的呢。
嗯，
但后来转头发现相机拍的可不这样。
是
啊，所以其实 美化记忆是滤镜很大的一个存在的意义。
嗯
嗯，然后我现在选择方法就是退而最求其次，花88块钱买了一个永久会员，偶尔来使用这种我突然想拥有的滤镜时刻。
我刚才其实以为他要接就是想买莱卡这种事情的
啊，不会的，因为后来我会发现卡片机这个事儿对于我们两个生活来讲的需求并不是很高。
嗯
嗯，因为如果真的有什么正事儿，我们就会背着就是单反出去，
对，
我们也不会用卡片机去拍一拍。如果用到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掏出手机来代替这个时候。
嗯
啊，所以这样的话，不如买个好点手机。
是，
嗯，就这是咱俩的需求嘛。
或者富士X100V或者X160的价格，其实你可以买个就是微单了嘛。
嗯，是因为它已经到10000+的价格了。
嗯，对，或者买个莱卡了嘛。
是是，嗯，所以就。看个人吧，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每个人喜欢，就喜欢是最重要的。
是，
嗯，
当然我们就是 4F 馆有教练会拿那个莱卡的 Q3 给我们拍照嘛，
嗯，
然后拍出来是真的不一样。
那40000多呢，是吧？
是，
那你就不能这么比了，那差好多钱呢。
嗯，
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拥有过的一个佳能大家族。
嗯，
佳能的相机我买过很多个，听起来我今天整理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跟有病似的，我买了太多佳能的相机了。
是
啊，最开始是 G7X2， 这个相机很火，然后后来我把它卖掉，又买了 G7X3。我其实可以把这两个小小的卡片机放在一起来说。
嗯，
其实买这两个相机的时候，是我刚刚开始拍 vlog 的时候。
哎，这俩是卡片机还是微单来？
卡片机，因为它，
不能换镜头。
对，不能换镜头，
嗯，
它就是一个有反转屏的那种卡片机。然后这两个之所以非常火的原因在于它有一点点那种美肤效果，
嗯，
然后你如果把这台翻转屏翻过来，然后在一个阳光光线好的地方拍 vlog 是非常肤质看起来很好看的。然后我刚刚就是又回头去看了一下为什么这两个相机很多人会还再度让他们做比较的原因啊。GCX2 拍出来的人是那种冷白皮，
嗯，
就是那种透的粉白皮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多那种美妆博主需要呈现妆容的时候，因为你脸越干净，它会就是妆容看起来越明确嘛，
嗯，
所以是很适合来拍那种美妆的 vlog 视频的，嗯，然后呢 GCX3 的颜色相对更自然，会偏黄一点点，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正常嘛，就是因为我可能更喜欢偏黄一点点肤色的这种感觉，
嗯，
所以明显 GCX2X3 在那个对于肤色处理上是不一样的。那二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无法外接麦克风，它是没有外接麦克风插口的，
哦，
所以你只能就是正常对它说话。但是三是可以外接麦克风的，
嗯，
可以解决你指向问题，你可以说录的时候外接麦克风对着自己，这样收声会更好一些，
嗯，
啊，所以其实感觉 GCX2 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vlog 相机，三才是，
嗯，
啊。然后我回想了一下当时我有没有用这两个拍很多东西呢，好像是有，三的时候是有的，
三的时候有的，
嗯， GCX3 会拍的比较多，
嗯
啊，二的时候感觉它更像一个我的自拍相机，就有事没事拍几张自己的妆容，我觉得这种事儿是可以的，
嗯
啊，但是回想了一下我在整个 GCX2 和 GCX3 的过程中都没有用太久，因为当时有一个很麻烦的点在于有一些这个相机包括 GCX3 当时我用它拍 vlog 的时候，它虽然有那个麦克风的接口，但是它那个热靴口就是上面那个能够把那个麦克风塞进去的那个地方，
嗯，
它会挡住你换电池还是怎么样我记不住了，
它需要把整个线拉过去，
哦，不它是挡着翻转屏，你要那儿放了那个麦克风，
哦，
你就没办法翻转屏反过来，
是，
所以那个时候一定要再买一个东西叫做扩展板，就是你把那个扩展板装在上面，这样你才能改变那个冷靴口的位置，
是
啊，这个东西就会给本来的一个卡片机增加非常大的重量，
我不知道是它还是 ZV1
都有。然后早年间的时候因为他们刚开始做这种所谓的 vlog 神机的概念，它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太完善，
嗯
啊，所以最开始拿它录视频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本来是一个卡片机，最后搞着搞着感觉要比一个微单还要大了，
是
啊，就要插这儿一个东西那儿接一个东西很麻烦，
而且很丑，
对呀，但是没办法，
而且因为这些比如扩展板或凸龙之类这种东西加在上面，
嗯，
它体积会变得很大，
对，
然后它原来的包装是无法把它放进去的，
对，而且一般情况下大家去选择这种东西来录视频的前提就是为了它轻便，
嗯，
然后省事儿好携带，到最后什么都没省。
还有一个就是我记着它当时因为镜头不是很广， 所以我们需要让它更广。
对，你还去外接一个那个就是广角镜，贴上去一个，
贴上去一个，然后变得特别厚。
后来我明白为什么了，因为很多人啊，他脑袋小且胳膊长，所以他举着相机的时候是能够把自己的脸框进去的，而我很不幸，胳膊短，脑袋大，所以当我把手得非常非常直的时候，我才可以达到人家曲臂完成的那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总是要比别人多买一个广角镜放上去，这个就是很麻烦的地方。所以我在用这个 GCX2 和 X3 没有用多久我就没有再用了，而且这两个小的卡片机都属于阳光机，得在光线好的时候才可以使用，一旦光线不好出来的噪点就会很严重了，它毕竟是个卡片机。
我觉得这是佳能的通病。
对，然后呢我们就是在这种自拍的 Vlog 里面，我就换了一个相机，叫做M6 二代，就都管它简称为 M62。 对，它呢是我们用的比较长的一个 vlog 相机啊，但是它的问题就是，感觉 M 系列是整个被佳能淘汰的一个系列，它没有什么新的镜头出现。当时为什么要买这个相机的原因在于它是有一个镜头叫1122，它是一个很广的一个镜头，基本上用它可以达到一个显得头很小的效果。朋友们，这就是我毕生所追求的一个效果啊，就能够显得我的头小小的。哎，是1122吗？对，是1122，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广的原因在它是个半画幅的相机，不是全画幅的，所以等效为大概应该是2244，差不多，
记不太清了，
应该是，反正就是等效完了之后呢也没有特别广，但是刚好够我显得头小。反正当时我就一直在用这个 M6 二代的这个相机拍自拍的一些视频，我们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的 vlog 都是用它。好用吗？挺好用的。你还记得吗？应该是咱俩那会儿什么，包括我录那个咱俩念书，就你读我想两个西游那本书，然后再包括之前好几个视频咱俩对谈的都用的是 M6 二拍的。它其实帮我们也做了不少视频内容，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在离着很近的部分拍得很广。
而且我记得这个相机也挺好看的，就是老款相机那种，上面是铝合金色的，然后下面 是
黑色
的
那个。
对
对对对，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它第一它同样是阳光机，天暗一点，就北京要如果今儿雾霾天到了下午4点这相机就用不了了，哪怕你在一个朝南的房间也用不了了啊。然后第二就是这个相机它还是很重，没有办法说做到一个很轻便，而且它那个广角头凸起来的也很明显，就
是
如果你要是放在包里面，它其实有点等效于说是一个单反了。所以最终呢这个相机又被我们淘汰掉了。然后后来我就买了一个 R10 呢是那个佳能 R 系列出的，应该是算比较近的一款了。佳能 RF 这个系列里面我分别买了 EOS-R、EOS-R6 和 EOS-R10。听着我真是钱烧的。
那个 R10 用的时间大概也就
不到一个月，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
很快就卖掉了。
是。
为什么要买 R 系列呢？ R 系列是感觉那段时间佳能猛推的一个系列，然后它这个系列会有那个 RF 头。这个 RF 头好贵啊。就是而且它没有办法转接别的头上来，比如说你要是想转接那个佳能的 EF 头，你就要加一个那个转接环，然后但是整个相机就会变得巨大。反正就是很麻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我偏偏就喜欢这个系列的相机就买它，但是那段时间就是花费了很多的金钱和时间去磨合它。但是 RF 这整个系列其实回头看我都不推荐。第一个就是只是阳光机，天一暗就用不了。你记得吧，当时咱们是拍什么东西啊？
好多东西，我们拍那个一些当时拍一些职业体验
啊。对
啊，然后在一些房间里面，那房间可能窗户就是稍微小了点，房间大了一些。然后这个就素材几乎就是不能用，然后全是噪点，
噪点很多，很暗，
然后颜色会经常变。还有就是对焦不好。
其实佳能的所有东西通病都是对焦差点意思，
是
都是阳光机。
嗯，
而且佳能出相机出的很快，像挤牙膏一样，一会儿加一点一会儿加一点，都没有治根本的问题。
还有发热的问题。
R6
特别明显，我印象中拍一段时间就要把它放在那儿凉一会儿。
对，总之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佳能的使用体验来讲， 到最后呢我们就全部出家为尼了。
是
我印象中应该是在去年还是前年啊，哎，二三年还是应该是二三年的四五月份的时候，哎，三月份的时候，
是三月底四月初。
对，
因为我们正好去泰国让南哥在那儿卖。
对， 对，让南哥来帮我们做这个收尾工作。
是，
然后把这些都处理掉了之后，神奇的是很多相机我用了三四年之后最后卖的总价比我买的时候要高。我又赚了。
相机真的是个好的理财。
不是，就是很神奇，我挑的相机都升值了。
嗯，
我都不知道为啥。而且这些实话讲，我这个人用东西嘛没有那么的介意，就没有说保护的很好。
嗯，
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正常的使用的，然后结果所有东西都升值了。
嗯，
简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但凡如果有一些相机我过程中好好的善待它，它可能能更值钱，能大赚一笔，甚至我觉得还挺离谱的。
嗯
嗯，然后我其实后面都已经想不明白为什么佳能它明明在一些事情上处理的没有那么好却可以升值。
我觉得可能因为配件有人已经买了。
嗯，
然后他可能需要比如说从 R 换到 R6。
嗯
啊，他就只能说为了这些镜头，然后他们不出这些镜头只能把它换一下
啊，就像我们早年间在做的事情嘛。
对，
但是其实不是说佳能一无所夸。
嗯，
就是他也有自己的优点。其实实话讲我很喜欢佳能拍出来照片的感觉。
嗯
啊，它某种意义上来讲比富士的更招我喜欢。
嗯，
它的颜色更自然，而且那种故事感是有那种岁月镶金边的感觉，就会感很多那种佳能拍出来的照片是有一点点发黄，但不是会显得人不健康的那种黄。
嗯，
然后它尤其是在夕阳的时候拿佳能拍的照片我觉得很美。
嗯
嗯，但是由于后面我们其实更多的都是那种视频需求啊，所以我们就把佳能都出掉了，就是在去年的中旬。 我们出家为尼了，我们成为了众多的索尼大法的爱好者之其中之一。 换了之后怕你有什么好的感觉吗？
我觉得 ZV-11 真的很好用。
嗯，但说 ZV-11 呢就得往前再倒一段，就是我们在 ZV-11 之前其实还先用过一个索尼的产品，就是 ZV-1。
我其实还用过黑卡5。
哦，但是那是你跟我在一起之前的事情。
嗯，对，
那就说我的吧。因为我 ZV-1 其实是在刚才提到的佳能 M62 之前我们用的 Vlog 相机。
嗯，
然后当时呢 ZV-1 是所有人都说这东西是个 Vlog 神机，因为它收音特别好，甚至不用外接话筒，然后同时呢它还可以就是做那个 Log 模式。
嗯，
你可以往上套 LUT， 然后可以还原你的这个更多颜色，这这那那的，很多人都会夸。
嗯，
但实际上 ZV-1 的好处呢确实是一轻便，二肤色在当时索尼里面算是好看的颜色了。
嗯，
然后同时呢它的收音确实很好，但是它的 log 其实是假的。
嗯
啊，所以你没有办法真的像那种单反一样说做一个套一个 LUT 就能还原当时的色彩，是做不到的。
是
啊，而且 ZV-1 后用到后面我们会发现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它自己的bug 在，毕竟它是一个小的卡片机。
嗯，
它没有办法满足你说我半夜了我起来我即兴来一段，这种东西是录不了的。
当然它夜间模式已经比当时的佳能好很多了。
对对。哦，但总之有了 ZV-1 之后其实也是我们对索尼开始感兴趣，但同时由于它也不能满足我们需求，我们也用了段时间就出掉了。
是，而且当时我们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其实主力机还是佳能的
USR。对，先是 R 后面是 R6 嘛。
啊，对，然后我们需要这个机器它也能适配佳能的
颜色嘛。嗯，
对，所以用了多久没多久就把它卖掉了。
对。
嗯，
对，然后回头想来 ZV-1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的。
嗯，
它确实是挺适合一个不用以 Vlog 为工作，就是你可能不需要满足客户需求，你只是自己想记录的话。
嗯，
那它完完全全是足够的。
对，
价格也合适，收声也合适，大小也合适，无论如何对于普通的生活记录爱好者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相机。
但我记不太清它的颜色有一点点发白还是发粉了，
有一点发黄。
嗯
嗯，就是佳能索尼早年间的这几个颜色都是有一点发那种绿黄绿黄那个色。
是是，
对。嗯，这也是它稍微有一些差劲的部分吧。
嗯
啊，然后在它我们出掉之后，其实我动过心思去买那个 ZV-10。
嗯，
但是后来没有买。 你知道不满的原因是啥吗？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人会发 ZV-E10 拍出来视频有那种果冻效果，
嗯，
就是这个东西啊，树，比如你拍在坐在车上透过车窗拍外面的树，这个树不是顺着过去的，而是扭动着过去的，所以当时我就没有买。
是，
嗯，感觉我那会儿有非常多想要一个轻便的能够应万难的那种 vlog 相机，
嗯，
南哥统称为电子垃圾门，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人都不能干活吧。
是，
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索尼的新的产品上线了，叫做 ZV-E1， 南哥说你必须得买这个，
嗯，
然后我看了一眼这个 ZV-E1 呢，是一个全画幅，有翻转屏，同时有夜景模式，且重量并不算重的一个全画幅相机。
是，而且这时候胡姐已经壮起来了，就是有力气了。
对，我通过运动，我的单手可以举起一个 ZV-E1 的相机，并且带着光学镜头，我是可以举起来了。然后我就会发现，之前一直困扰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没劲儿。
是，他原来说举一分钟那个微单就觉得累得不行，
就抖，就卡片机我都抖。后来我发现，人首先得强壮，其次才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还有就是 vlog 这个东西，它稍微有一些不那么热了。
对，
嗯，拍的也少了。
对，就会发现没有必要一直举着，你可以把它放在桌上。
还有或者就是可以让我来举。
对，会找一个更强壮的人来帮你举着。
嗯，
反正总之，我们换到索尼 ZV-1 之后，发现天就亮了。世界也变得简单了起来。
嗯
啊，我其实很想夸夸 ZV-E1 这个相机啊，因为我拥有它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可以在晚上把东西拍清楚，没有噪点。
嗯
啊，因为它当时出了一个什么 ISO 感光度可以到12800的一个选项，就是夜景也清晰，
嗯，真的可以和白天一样，就是毫无噪点。
对，所以那会儿我会有一种感觉，就这个是可以用来拍电影的，不是那种大电影，就是那种可能学生作业，
嗯，
觉得这种事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嗯，所以 ZV-E1 是我迄今为止仍然在用的，觉得很好用的一个相机。包括平时我们去拍那个什么小红书上的视频啊，包括我们去雄伟古道用的，也都是用它拍的。
嗯
嗯，而且它可以配那个腾龙的1728的广角头。价格不贵，同时呢能够把人拍得很好看。对，因为它是全画幅相机嘛，所以它的1728是真等效为1728。
是
啊，嗯，就不会说有畸变什么之类的，反正拍出来显得头也小。
嗯
嗯，而且总价我记得相机确实是很贵，有16000多还是多少钱，然后但是镜头的好像是几千块钱，三千。嗯，反正总体来讲，在它能够达到的效果上，是比买之前各个那个拼到一起要好得多的。
是，
嗯，
还有它的4K 啊，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高帧率，我觉得都是很好用的。
嗯，但它也有一个 bug，就是它没有实体取景器。
是，
所以它没有办法在户外，就是比如说你去一个阳光非常好的地方，你想拍点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东西有没有过曝的，因为你看不清屏幕。
嗯
啊，所以呢，解决办法就是你可能得外置一个取景器，或者说盲拍。
嗯，
所以这个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百分百完美的相机，但是我觉得已经接近完美了。
嗯
嗯，然后我们会发现，在户外其实最重要的都不是说拍视频有没有拍的特别不过曝之类的，就是照片这个事儿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是，
对，因为 ZV-E1 的像素不高，所以你没有办法拍出来一个可以满足客户需求的那种相机，那种照片。
嗯，其实客户也够了，但是我们原来当时还想着把一些照片打印出来，比如放大挂在家里。
对，
嗯 ，ZV-E1 的照片拍出来，可能你把它放大到 A5 大小是可以的，
嗯，
但是 A4 都费劲了。
是。所以后面呢，我们又买了一个 HM4。
嗯，
听起来咱俩挺乍富的是吧？但其实把那些佳能的卖完之后
还赚了一些。
对，差不多。
然后买完镜头还是赚了一些。
倒也没有，但是，
差不多正好吧。
对，因为其实在索尼上面，你买一个像咱那种很长的镜头，就腾龙的镜头，
嗯，
就是长焦头，都跟在佳能那边买一个定焦头都差不多价格了。
嗯，
所以其实出家为尼之后，我明显的感受就是性价比高了很多。
是，
嗯，而且 HM4 这个相机呢，优点是它有实体取景器，同时它也有那个 ISO 的12800的模式。
嗯，
但是整体的效果没有那个 ZV-E1 好嘛，因为它不是视频机，它其实更偏一个照片机感觉。
其实专业来讲是因为 ZV1 它的每一个色块是把四个拼在一块的、
嗯、哦、
所以它相当于把四个像素合为了一个像素、
嗯、
然后去给你出一个夜间的东西，它是非常高效的去处理，这也是导致它夜间清楚但是拍照不那么像素高的原因
啊、哦、明白、
但 ACM4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你可以用来白天拍视频，
嗯，
然后晚上拍照片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
嗯，它只是晚上拍视频费点劲，
嗯，所以上次就是有人看咱俩去香港的那个照片里说，哎呀，你们一人背了一个相机啊，体力真好。其实我们一个人背的就是 ZV-1， 一个人背的就是 HM4。
嗯
嗯，它其实满足了我们在旅途中所有拍照片、拍视频的需求。
还有就是原来我们试过只带一个 ZV-1 出去，然后不停的换镜头的结果。
嗯、对
对
对，因为我会发现我们两个一起出去，大概需要的就是帕这边基本上以拍照片为主，
嗯，
然后拍照片的话，它需要一个长焦头。现在你用的是腾龙的50-400是吧？
对，
嗯，然后我其实更多的是以自拍的 vlog 形式去记录，所以我用的是腾龙的1728。
嗯
嗯。
还有2875，
2875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带着，感觉这个东西会适合比如拍一些产品图啊，然后一些人像啊都是可以的。
嗯，
嗯，总之呢，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索尼系列的一些算是干活用的东西吧。
嗯
嗯，当然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些呢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讲有一点太专业了，或者根本用不上，因为如果你不是去接广告或者拍一些客户需要的 vlog 的话，确实用不上。那我们也有一些轻量级的用来拍 vlog 的东西可以推荐给大家。
嗯
嗯，可见就是咱们买的东西是真的不少。啊，首先可以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大疆的 Pocket 系列，也是最近很火的一个系列。
嗯、
那大疆 Pocket 一代我是买过的，嗯，我觉得不好用。
嗯，
那一代其实有很多的 bug。我都想不起来是啥，但是我记得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就卖掉了，出了二手，直到大疆出了 Pocket 3我才买了。
嗯，
三代就是真的很好用。
是
啊、嗯，首先第一，它一拨开它那个屏幕，它就直接可以开机拍摄了。
嗯，
这个事儿对于我们在户外量需求是非常简单的，你最快打开它就能最快记录你想要的东西。
嗯、
这个事儿肯定是越快越好。其实手机的优点就是这样嘛，你掏出来就能拍。所以这个事儿是很好用的一点，但是大疆 Pocket 3比手机拍出来的效果要好得多。
嗯
嗯，尤其是夜景，我觉得是起码比 iPhone 好很多的。
得看多黑了。
就是能看见人的那种。
嗯，对，就是上次拍野猪，发现 iPhone 是真的好。
那是另说。啊，反正就是大概半黑不黑的吧。我觉得其实 Pocket 3更好一些，
嗯、
而且 Pocket 3它那个套餐里面你可以自带一个带话筒的那个，也是现在大疆出的二代话筒的那个。
对
对，它其实很方便。
嗯
啊，这个事儿由于它可以直接别在你的领口，然后另外一边用来就是收东西的话，它其实有点像，比如说平时小红书拍那种竖版的推荐视频，用它就很合适。
嗯、
你一边可以录口播，一边可以录一个竖版的视频，就很方便。
嗯
嗯，
还有就是户外风大的时候，它肯定比原机好用很多。
对，
嗯
对，反正就是 Pocket 3是我们目前用下来很好用的一个 vlog 相机。
我觉着大家的日常需求完全是够的，
对，而且它大小也很合适。
嗯
啊，而且它应该是在官方套餐里还有一个备用电池，然后备用电池底还可以接一个三脚架，你平时如果日常出去拍吃饭探店这些东西完全都可以满足了。
嗯，
你都甚至不用额外花钱去买什么三脚架之类的。
嗯
嗯，所以大疆 Pocket 3我觉得非常好。嗯，听着特别像广告，但是这个是我们的真心推荐。
嗯
啊，然后大疆的因为无人机我们没有买过，所以这部分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是
嗯，然后话筒呢，我们由于目前还没有从罗德的那个话筒没有用坏，所以我们也不办法跟大家比较说大疆的是不是好，但是据说啊，我们身边用过的朋友都说大疆的话筒是比罗德的好用的。
嗯，
然后推荐一下我们最近买完之后很喜欢的 Insta360 的系列、
嗯、
它那个 X3 全景相机很不错。
嗯，
其实它已经不是一个新的相机了，基本上所有就是滑雪的朋友啊，
摩托老人手一个
啊，就是因为它可以给到你一个虚假的第三方视角的感觉，它那个自拍杆可以隐形，
嗯，
所以很多人会愿意用它来拍东西，也会相当于假装帮你的视频补足了一个新的视角。
嗯
嗯， 同时它的价格应该是3000多左右吧，
它还能有很多的需求，比如说你就是骑摩托车，它有摩托车配件，
嗯，
然后你有滑雪的话，它有滑雪配件，
嗯嗯，所以我们两个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买 Insta360 的 X3， 但是这个相机我认为可能对于户外人士的友好程度更高一些，
是，
嗯，因为其他的部分它作为一个运动相机来讲，我觉得不如 GoPro 十一，
嗯
嗯。但是如果你有这种第三方视角的需求，或者说隐形杆隐掉的需求，它确实很好用。
滑雪的时候我觉着这个东西是无可替代的
啊，是的，就是在滑雪，比如你滑单板或者滑双板，你在过程中想通过自己来记录一下自己的滑行姿态，
嗯，
没有相机可以替代它，
对，
嗯，
但是它缺点就是稍微黑一些就不好用了，
嗯，它也是个阳光机，
我觉得这是运动相机的通病，
是的，嗯嗯，那这个时候我也跟大家拔草一个东西啊，就也是 Insta360 的，有一个叫做拇指相机的，
嗯，
这个东西非常小，真的就跟拇指一样大。然后呢，我第一次拥有这个相机的时候，我们去参加的是带百富参加狗巴迪
是
那个比赛，然后我带百富一进水，那个相机就掉了，
嗯，
不是说这个相机在这个地方不好，而是它由于体积非常小，它的处理器也很小，这整个相机发烫发的巨快。
嗯，
而且它由于它确实很小，所以没有办法，嗯，在这个像素上很高，一看它就是一个早年间的那种运动相机给人的感觉。
是，就为了极致的轻量，然后录制时间短，
嗯，
发热，像素低，
嗯，
然后我觉得它的配件没有一个很结实的。
没办法，因为它大小摆在那里，所以我是觉得一代的拇指相机确实差点意思，
是，
但听说好像要更新，不知道新的会不会好，
嗯，
毕竟就是咱们相机都是越做越小，一代比一代精进嘛，没准儿后面会好一些，
我觉得这玩意儿应该进步挺大的，
嗯，但是其实你说什么需要人会需要这么小的相机啊，
约跑，
哦，有道理，哎，有道理，就足够轻量的场景是需要的。
对，对你拿个X3，其实你跑完全程还是挺累的。
挺累的，挺累的、
嗯。
哦，有道理。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有需求嘛。
对，
嗯，明白。那反正一代的话就不推荐大家用了啊、
嗯。
反正一代拇指相机不是很好。
还有，我看有跑马拉松一直举着X3的，
是
挺累的，
是挺累的，是挺累的。
嗯，
想在户外记录一下自己的这个运动表现，还是一个挺耽误体力的事情。
当然，我觉得有些人是真厉害，就是一边一手举着X3，另一手能拿着手机直播。
那旁边还能再吃个稻香村的，有的人就反正能力强的人，这东西也不耽误了。
嗯
啊，然后 Insta360 就推荐到这里，然后就是 GoPro 嘛。GoPro 我们其实很早年间有过一个 GoPro 5还是 GoPro 7啊，我之前好像是公司买过，
嗯，
后面我们现在有的是 GoPro 11，
嗯，
其实能够明显感觉到非常大的进步了，
嗯
啊，它基本上是我们目前能够用到运动相机里面最清晰的一个，
对，
嗯，
然后我觉得色彩也是最好的，
嗯嗯。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有了各种各样其他的设备，会发现 GoPro 会明显的闲置掉了。
嗯，也不是，我觉得还会再用起来。
对，就目前嘛。
因为我想起来X3有个很大的缺点。
你说。
剪辑。
是。嗯是。
嗯。
对，它剪辑其实会比较麻烦，因为它会整个录的是全景，所以每次都要筛选出来的一部分。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我的个人感受是剪辑不是很友好。
嗯，
就是它的逻辑我觉得还是有点奇怪的，当然可能因为我剪的还是少吧，
对，
嗯，
因为对于 GoPro 来讲你就是直出嘛，
对，
但是这个全景相机来讲你要再选一次你用的是哪部分的自己，你还要有一个筛选过程，
嗯，
所以会比较麻烦，
嗯，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些年我们用过的一些电子设备来给大家进行了一些种草和拔草，
嗯，
蛮夸张的，买过很多了，但是最后出出进进其实也算是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没有说巨夸张，因为提到的很多都是我们先卖了这个东西再买，
是，
嗯，
而且这些东西都是赚钱的东西，
是的、
嗯、
对我们来讲是的啊，
对，
然后在电子设备这个事儿上呢，我的建议啊，可以给大家几个小小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创作者的话，建议大家就是一步到位，
嗯
啊，因为很有可能你在过程中通过一些像我比如买个二手的吧，然后或者说买一些打引号的电子垃圾，其实会造成你可能花了更多钱，
嗯
啊，不如看到了合适自己的稳准狠一把下手， 这样可能是最省钱的方法。
是，还有一个我的推荐就是，当你要决定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只看它的参数或者看数码博主的测评，
嗯，
你可能需要去看一些和你需求更相似的人的看法。
嗯，是的，
有时候可能他们专业的参数对你来说这玩意儿压根没用，你完全用不到这个东西。
对
对。
对，比如说有时候南哥推荐我们东西他在乎，但我们真的不在乎、
嗯、
而这个事儿可能对我们最终来讲也并不重要。
是
啊，所以其实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
嗯
啊，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很多大家去不是这种创作者的朋友们，嗯，我认为刚才那套就不成立了、
嗯、
一定要选择你喜欢的。就比如说我认为富士的很多相机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工作、
嗯、
然后也并不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在拍照的过程中得到快乐，享受快乐，那我觉得就不重要。
是，
你喜欢是最重要的，就这个时候就更没有必要听那些所谓测评之类的东西。你可能只是为了那一瞬间你拍完照之后觉得哦，我也能拍出这么好看的照片就够了。
对，其实富士如果放在数码博主那里它就是垃圾。
你这话说的
真的是这样。
对，但是很多数码博主背地偷偷会备一台富士相机，因为他们喜欢，
嗯，
也喜欢这个颜色。
嗯，
嗯，因为富士就是拍垃圾桶都好看，
嗯，
它就会给你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能获得摄影快感，让你觉得
人文色彩。
对，你觉得这一刻我也可以拍的比、嗯、哎呀不说那个人了，就是最近某一个韩国男明星可以开摄影展的那个人
啊，
啊，你也可以拍的比他强，
他那个好富士。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有摄影能力的，只要你拥有一台富士相机、
嗯、
其实你就可以达到了。
嗯，
嗯，所以这个事儿吧就两说，看你是站在什么视角上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嗯，
嗯，但是最近呢我的感受就是，可能很多时候你真正想记录的某一个瞬间是没有办法靠一个专业设备来记录下来的，普通人生活中发生的瞬间可能就是你随手掏下相机就拍下来的时候。
嗯
啊，所以我就会发现最近我很依赖于随手拍完之后，如果能有一个类似于像 VSCO 或者说像那个 DAZZ DAZ 这种相机能够让我二次再处理一下这个照片，让它拥有两种不同的状态，
嗯，
就再好不过
了。
嗯， 嗯，故事的最后就是买个滤镜吧。、
嗯、当然还有一些比如长焦这种东西，就是你有钱就往上对，越长越好。
嗯
嗯，没有长的不是。
怎么这么说呢？
一寸长一寸强，在长焦这事儿，我是非常体会非常深的。
嗯，现在怕已经到了一个可以体会到那种打鸟大爷快乐的时候。
没有，就是你去火领巾公园试试，就是那大爷打翠鸟的时候，那枪是多长的？
嗯嗯，为什么呢？这是男人的一种追求吗？一种弥补，一种代偿，还是什么？
没有，有时候你就是想拍个月亮，拍个星星，拍个就是
鸟，
远方的鸟，
就是到岁数了。
还有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不敢靠近，但是你就想记录一下它。
哦，嗯、明白，可能就还是一种弥补，一种代偿，也许是这样吧。
嗯
啊，但是哎呀，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就是记录生活上的一种选择。
嗯
啊，反正不管你是声音啊、视频啊，还是。照片啊，我觉得选择自己需要的适合的设备都是最重要的。
嗯
啊，嗯，这一期呢也跟大家掏心窝子的分享了不少东西。最近我们可能就不会再买新的东西了，就到这儿吧。嗯，当然也不敢说的这么绝对啊。
我觉得不要乱说
啊。行，反正目前来讲，我们分享给大家的喜物都是很真实的，没有任何的广告。
嗯
啊，也都是我们自己目前来讲比较满意的一些东西。
嗯，
就到这儿了。嗯，那发出这期播客的时候我们两个已经躺在巴厘岛了。
嗯，
哇哦。那下一次播客应该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是、
嗯、也是我们会在当地大概率会有一些特殊的感受，因为大家都说巴厘岛是一个能量很强的地方呢。
嗯
嗯，那我们下期播客再见吧。
拜拜，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就是可以和我们聊一下或者咨询一下你们想买的设备。
嗯
嗯
嗯。那本期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